诗篇第119篇逐节注解导读。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啊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本诗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章，但却只谈论一个主题，神的话语。诗人巧妙地运用字母诗的结构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祷告和默想。一，本诗分为22段，每段8节。希伯来文22个字母依次作为每段8节共同的首字母，易于歌唱、背诵。二，本诗原文用了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律例、命令、判语、话、应许等8个同义词来描述神的话语，只有6节没有提到神的话语。三，本诗原文24次提到神的名字，除了4节经文，每节的倾诉对象都是神。四，本诗阐明，人对神话语正确的反应是喜乐、爱慕和敬畏。五，本诗阐明，神的话语能赐给人自由、亮光、生命和平安。第一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遵行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。第一节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全诗的主题，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律法原文是妥拉，意思是指导、教导，也就是神的话语。第一、二节原文的第一个字是福，神不但赐下祝福，更是祝福本身。我们遵行神的话语，目的是一心寻求神，而不是追求祝福。我们高举圣经，是因为这是神的话。我们是借着圣经一心寻求神，而不是寻求圣经本身。行为完全，意思就是一心寻求他。这样的寻求不只是查考、熟读或背诵，更是生活中的实践和遵行。在消极方面要不做非义的事，在积极方面要遵行他的道。因为神赐下话语，不是用来研究欣赏的，而是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这是励志，也是祷告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我们当求神让自己行事坚定，才有可能遵行神的律例。人若看重神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，因为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相反，人若不看重神的话语，不肯在圣经上花功夫，也不肯殷勤遵守，将来在神面前必要蒙羞。因为神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只有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，不懂装懂的人，才会对神说三道四。而真正明白神公义的判语的话语的人，一定会以正直的心称谢神，因为神的话语启示了他公义、慈爱和怜悯的性情。我必守你的律例，这是人的励志。求你总不要丢弃我，原文是不要全然弃绝我。人若不肯立志持守神的律法，就是离弃神。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 正如主耶稣所宣告的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啊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第二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一心寻求神的话语。少年人指40岁以下的人，可能指诗人自己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原文是，少年人怎样洁净他的行为呢？这句话是祷告，而不是教导人。人不能靠着道理、伦理、哲学来洁净自己的行为，唯有遵行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才是善恶的绝对标准。人想如神能知道善恶，结果是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神，个人、各家、各国都有自己相对的善恶标准，结果是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即使人一心寻求神，但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真正一心寻求神的人，需要祈求圣灵的引导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，因为偏离的结果就是犯罪。人若一心寻求神，就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才有可能顺着圣灵而行，免得得罪神。因此，我们仅仅知道神的话语是不够的，还要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这是属灵生命最好的保障。虽然我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但是创造天地的神竟然愿意亲自做我们的老师，将他的话语教训我们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特权，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的。典章原文与判语是同一个字。人若一心寻求神，品尝到神话语的甘甜，心中就会充满喜乐，口中就会把这样的喜乐传扬出去。如同原文是比较语气，意思是胜过。如果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的喜乐不能胜过一切的财物，就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。人的心中若是挤满了荆棘，浮光掠影的读经是没有什么益处的。只有常常默想神的话语，心中充满神的训词，才能使神的话语融入我们的生命，不再成为外面的负担，而是成为自乐的泉源，遵行的道路。不忘记你的话，意思是不故意忘记。虽然人的记忆都会日渐衰退，但只要我们平常多读多默想，圣灵必会在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神的话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 因我遵守你的法度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第三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三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，求神开启眼睛，使我存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，这是本诗反复强调的主题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我们读经的时候首先应当求圣灵开我的眼睛，揭去我们心中的帕子，然后才能看出律法中的奇妙，看见神的荣耀，正如巴兰、以利沙的仆人和使徒保罗所经历的。所以保罗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心碎，比喻竭尽全力，偏离神的话语，结果就是犯罪，必然落到咒诅之下。遵行神旨意的人必然会遭到世人的羞辱和藐视，也就是妄论，因为他们在不敬虔的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但无论世人如何妄论我们，只要我们专心思想神的话语，内心被神的话语充满，环境就不会成为我们的搅扰。神必为我们除掉世人的羞辱和藐视，让我们在一切难处当中都能得着谋士的引导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辞，我就思想你的奇事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，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。我持守你的法度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第四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四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，求神话语的复兴。将我救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遵行真理不是盲从，而要明白和思想。但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明白神的话语，必须仰望神的教训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。信徒的人生也会遭遇愁苦，但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走出愁苦，必须仰望神话语的恢复和坚固。使我坚立，意思是使我重新有力。信徒的人生也可能滑入奸诈的道，但我们没有办法从罪恶中救拔自己，离开奸诈的道，必须仰望神话语的引导。拣选、持守和直奔标杆是敬虔的最好诠释。拣选正确的人生道路是每个信徒的责任，但人若拣选了以后却不把神的话语摆在我面前，让他用话语开广我心，奔跑忠信的道，很快就会两腿发酸，没有办法长久持守。但我们若总是把神的话语摆在我面前，他就绝不会叫我们羞愧，因为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，因你的典章本为美。我羡慕你的训词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。第五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五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遵行神的话语。这八节经文既是祷告又是励志，诗人立志要遵守神的律法，但又很清楚肉体的软弱，所以祷告求神引导。这样的励志和祷告本身就是圣灵的引导，因为你们励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学习神话语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智慧，也不是为了教导别人，而是为了让自己遵守到底。人的天性总是倾向六经注我，用神的话语来解释支持自己的言行，而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因此我们的心意只有被圣灵更新而变化，才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只有求神赐下悟性，才能一心遵守神的话语。既然我们知道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所以凡真正喜爱神话语的人，就当求神叫我遵行，好让神的话语融入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生活。人的天然生命总是倾向远离神，喜爱世界，所以我们当求神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人的天然生命很容易被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虚假事物所吸引，所以我们当求神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远离试探，才能专心在神的道中生活。受过训练的眼睛才可能不被虚假所诱惑。向仆人坚定，意思是实现在仆人的身上。我们越遵行神的话，就越能经历神应许的真实和可靠，越经历神的应许，就越喜爱遵行神的话。信徒若不活出神的话语，就不能在人前见证神，这是爱神的人所怕的羞辱。但神的典章本为美，遵行神话语的人在神在人面前都是美丽的。明白神话语的人必然会羡慕神的话语，羡慕神话语的人必然会渴慕活出神的话语，而渴慕活出神话语的人首先要祈求圣灵使自己在神的公义上生活，也就是在神的道中生活，而不是用神的话语去要求别人。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，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我要常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。第六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六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宣讲神的话语。慈爱可译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。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，意思是求神按着圣约的应许拯救自己的百姓。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不是只有在某时某地某事才遵守神的话，而是时时处处事事常守神的话。自由而行，原文是行在宽阔之地。对于生命还没有被神改变的人，律法乃是约束，是你不可以犯罪。但对于素来考究神的话语，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的人，遵行律法乃是自由而行，是我不愿意，我不喜欢犯罪，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万王之王的百姓不必害怕地上转瞬即逝的权势，反而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们当求主让自己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这道乃是我们经历过并且相信顺服寻求和爱慕的。我们若爱上神的话语，神的话就不再是负担，而是我们的喜乐。这喜乐不是来自外面的福气，而是来自生命里的自乐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骄傲的人甚侮慢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耶和华啊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所以如此，是因我守你的训词。第七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七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神的话语是人的安慰。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神的话语是我们在患难中的盼望和安慰。信徒若平时不喜爱神的话语，在患难中只能靠自己苦苦挣扎，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。骄傲的人甚侮慢我，是因为信徒不肯偏离神的律法，所以被世人讥讽。当我们思想神自古以来的典章，默想神在历史上的作为，就必知道这些骄傲者的下场，心里就得了安慰，恢复了遵行神旨意的勇气。爱慕神话语的人，既会爱神所爱，也会怒神所怒，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。我们只有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，才能真正爱人如己，而不是没有原则地帮助恶人，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，以致得罪了神。神的话语就像诗歌，能使在世寄居的百姓心中喜乐，重新得力，在世界分别为圣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，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 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必起来称谢你。凡敬畏你、守你训词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第八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八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立志遵行神的话语。福分，原文是产业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。我们最大的产业不是恩典，而是赐恩典的神。我们若与神有正常的关系，就可以向他求恩，享受他的一切丰盛。在镜前的人，里面的肉体也可能随时出头，所以我们应当警醒，随时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免得偏离神的话语。许多人好像明白神的话语，但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遵行。神却喜悦我们急忙遵守，并不迟延。即使被恶人的绳索缠绕，也不可忘记遵行神的话语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敬畏神的人应当与凡敬畏你、守你训词的人作伴。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朋友圈看出他们的属灵光景，因为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神信守圣约的慈爱遍满大地，即使是在天涯海角、监牢病房，我们都可以放胆仰望他的话语临到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复兴我们。耶和华啊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他们心蒙之由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第九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九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在受苦中学习神的话语。犹太人在犹太新年吹响羊角号之前，要诵读第66节。精明，原文是好的判断力、好的味觉。神的话语能训练我们属灵的味觉，恢复判断、辨别美善是非的正常能力。信徒若不肯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很容易成为一个善良而愚蠢的老好人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神常常借着受苦，把走迷了路的儿女带回到正路上，并且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受苦中可以放心地学习功课，思想神的话语。因为神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我们越是一心遵守神的话语，就越有抵御谎言攻击的能力。因为人的心里越是充满神的话语，就越不容易被外面的环境搅扰。心蒙之由，意思是心灵迟钝麻木。并不是学问高能力强的人才会变成骄傲人。人若心蒙之由，不管多么弱小、多么无知，也敢在神的话语面前盲目的傲慢自大。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从受苦中所学到的神的话语，尤其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，能让我们的灵魂苏醒。训言，原文和律法是同一个字。 世上千万的金银总有消失的一天，但却没有人能夺去神的话语所带来的永恒益处。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愿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负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使我不至蒙羞。第十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在受苦中见证神的话语。人已经全然败坏，但神却要重新制造我，建立我。只要我们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，心意就能被圣灵更新而变化。遵行神旨意的见证能使敬畏神的人喜乐，造就神的教会。神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他让我们受苦都是以诚实待我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神的旨意是要用受苦来造就我们，而不是败坏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求他照着圣约的应许，在苦难中以慈爱安慰我，使我们能学习体会神的话语。使我存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赐人生命。倾覆，意思是歪曲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，意思是让自己受苦的经历成为神话语的见证。信徒的见证并不是夸耀自己的努力或金钱，而是宣扬神在自己身上的作为，而受苦的经历往往更能见证神做工的法则。完全，意思是一心寻求神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，我因盼望你的应许，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？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例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，你的命令尽都诚实，他们无理地逼迫我，求你帮助我。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，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第十一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一个字母，默想主题，在患难中可想神，经历神。可想、失明和灭绝原文都是同一个字，前后呼应。困境使我们可想神的救恩，仰望神的应许和安慰。眼睛失明，意思是望眼欲穿。烟熏的皮带，比喻黝黑干皱的衰败外表。坑，指猎人为捕猎所挖的坑。神常常允许我们落到难处之中，面临拒绝神话语的骄傲人的陷害和逼迫，是要让我们经历神的话语尽都诚实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意思是求神按照圣约复兴百姓的属灵生命。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。 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第十二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二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神的话语永不改变。犹太人在犹太新年第二天释马之前的祝福中，要诵读第89至91节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不管世人怎样反对离弃，他的话语却永不改变。正因为神的诚实存到万代，天地万物才能照着神的安排稳定有序地存到今日，人类才有可能发现自然规律。现代科学并没有从多神论或无神论中兴起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宇宙能有如此一致、稳定、美妙的规律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，更谈不上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了。神的话语能让现在苦难和试炼中的人重新得力复兴，否则我们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将我救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我是属你的，这是我们每日的信仰告白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，这是我们每日的自我提醒。神的话语能让我们心里满有平安，所以越是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们越要揣摩你的法度，注意不要偏离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，他必拯救我们。地上的万事尽都有限，最后都会归于虚空，唯有神的话极其宽广，使人得以自由。因此我们应当摆正生活的次序，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在短暂的今生为着永恒而活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第十三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三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神的话语是属天的智慧。神的话语是属天的智慧，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遵行神话语的人，智慧超越了人间的仇敌、师父和年长者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们若体会到神的话语是属天的智慧，就会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绝不偏离神的话语。我们对神话语的学习应当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品出神话语里的甘美，尝到神的话语比蜜更甜，这样才能恢复正常的属灵味觉，精明的判断，辨别美善是非。假道，意思是虚假的道路、生活方式。真理必然排斥谬误，明白神话语的人才有正常的判断力，才会恨一切的假道，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。 但谬误却总是喜欢以爱心、宽容为名，混淆真理，包容各种得罪神、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第十四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四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神的话语是人生的向导。犹太人在犹太新年吹响羊角号之前，要诵读第108节。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使我们的人生有方向，行路不跌脚。而我们若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就可以在世人面前见证神的话语，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将我救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侍奉神的人有时也要受苦，面对危险和网罗，这些难处让我们更能经历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向导。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自己永远的产业，怎么能把如此宝贵的产业束之高阁，而满足于那些二手、三手的金句或者鸡汤呢？难处中的经历能使我们更加体会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因此，我们的心才能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作恶的人哪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求你扶持我，我便得救，时常看重你的律例。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凡地上的恶人，你除掉他，好像除掉渣滓。因此我爱你的法度。我因惧怕你，肉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判谕。第十五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五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爱慕和敬畏神的话语。遵行神的话语，不可心怀二意，摇摆不定。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们若要遵行神的话语，就不可与恶人为伍，因为他们必然会妨碍我们遵行神的命令。偏离神的话语就是离弃神，必然被神轻弃，因为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除掉渣滓，指从融化的金属表面除去熔渣。神是仰望他话语之人的藏身之处和盾牌，他扶持看重他话语的人，又除去离弃他话语的人，因此我们就更加爱慕他的话语。但是人在遵行神话语的过程中，必会认清自己是常常犯罪的罪人，因此我们也会更加敬畏他公义的判语。人对神话语正确的态度， 是既爱慕又敬畏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，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精金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第十六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六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求神拯救遵守神话语的人。犹太人在犹太新年吹响羊角号之前，要诵读第122节。作保，意思是做保证人，帮助和保护他。眼睛失明，意思是望眼欲穿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意思是求神按照圣约恩待自己的百姓。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，这是正面的教材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，这是反面的教材。我们之所以能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精金，是因为神不但用正面的教材使我们明白他的话语，也用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看到离弃神话语的可悲结局。因此恨恶一切假道，对神的话语更觉得宝贵。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神的话语胜于金子，更胜于精金，表明我们还需要在主里面学习更多的功课。假道，意思是虚假的道路、生活方式。爱慕神的话语，就会恨恶一切假道，因为真理与谬误是相互排斥的，没有半点包容、掺杂的余地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词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第十七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七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神的话语使人脚步稳当。我们若不能看出神的法度奇妙，就不能一心谨守，而我们若不求神开我的眼睛，就不能看出他律法中的奇妙。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，他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连普通人也能明白。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因此我们传福音讲道，都要多宣讲神的启示，少讲人的话。张口而气喘，原文是用来形容动物饥渴的样子，比喻渴慕神话语的迫切心情。神只会转向怜悯那些爱他名的人，正如大卫所呼吁的，你们若转向他，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。也如神自己所宣告的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圣灵既如此宣告， 凡不肯转向神的人，就是拒绝圣灵。凡亵渎圣灵的，却永不得赦免，那要担当永远的罪。使我脚步稳当，意思是引导我面对各种难处，在里面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，在外面救我脱离人的欺压。用脸光照，意思是恩待。爱慕神话语的人，就会体贴神的心意，所以不会只顾自己属灵，也会因着神的百姓忽略神的话语而眼泪下流成河。耶和华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我心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。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我微小，被人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训词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。第十八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八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神的话语是公义的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的话语也是正直的，是凭公义和至诚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他性情的发表。诗人心中焦急如同火烧，因为遵行神话语的人也会体贴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的心意，所以对仇敌的灵魂心存怜悯。那些忘记神话语的仇敌必然要受到神话语公义的审判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极其精炼，指不存任何无用和无价值的成分。当诗人被人藐视，遭遇患难愁苦的时候，因为知道神的公义永远长存，神的话语永远是公义的，所以心里就满有平安和把握，在受苦中可以放心地仰望神的话语，因为神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我就活了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你与我相近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我因学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。第十九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九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呼求神的拯救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，意思是我期待等候你的话语。将我救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意思是求神按照圣约垂听自己百姓的祷告。当逼迫临近的时候，我们尤其需要寻求神的话语，因为神会借着他的话语与我相近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救恩远离恶人， 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悲本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逼迫我的、抵挡我的很多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。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第二十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十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神的话语带来拯救。犹太人在犹太新年吹响羊角号之前，要诵读第160节。将我救活，意思是神的话语能赐人生命。本段三次为生命恳求，原文都是同样的惊叹句，表示非常迫切。奸恶的人，原文是不忠实、背信的人。爱慕神话语的人，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我们若对离弃神的侍奉无动于衷，说明我们还不够爱慕神的话语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意思是求神按照圣约复兴百姓的属灵生命，而这个拯救的前提是百姓不偏离神的法度，或者已经在管教中学会不忘记神的律法，爱慕神的训词。总纲原文是头、首领。神一切话语的本质就是真理，所以不必改变，永远长存。首领无故地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掳物。谎话是我所恨恶、所憎嫌的，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耶和华啊，我仰望了你的救恩，遵行了你的命令。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。第二十一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十一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爱慕神话语的人有平安。犹太人在犹太新年吹响羊角号之前，要诵读第162节。首领无故地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意思是诗人敬畏神的话语，所以在逼迫中也不敢偏离，因为爱神律法的人心中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掳物指战利品，比喻快乐。一天七次赞美表示经常赞美。爱慕神话语的人遵守神的律法，不是外面被约束，而是里面甘心谨守，因为他心里甚喜爱这法度，并且知道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，在神面前不敢假冒为善。耶和华啊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，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，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。愿你用手帮助我，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。耶和华啊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愿我的性命存活，得以赞美你。愿你的典章帮助我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 第二十二段每节的开头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十二个字母。默想主题：求神教导、帮助、寻找自己。亡羊，意思是失丧的羊。迷路的羊很难自己回家，牧人的寻找是羊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。我们越明白神的话语，就越认识人的全然败坏，也越会警醒自己如亡羊走迷了路。我们越谨记神的话语，就越需要求神随时寻找仆人，求神教导和帮助。这样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面前才不会心蒙之忧，而是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